各位人友，阿弥陀佛。这个五天的莲花宝忏已经过了第二天，我不知道大家在拜佛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来观想，因为有一些人认为说，我自己本身有业障，那希望我在拜佛的时候，我的业障能够消除。事实上哈，我常常跟很多人讲，你只求业障消除，功效不大，那是有条件的。我来拜佛，我的身体会不会好，或者是我全部都要找工作都碰壁，我做什么事情人家都不喜欢，那我只是希望我拜佛把这些事情消除。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会有病？是不是你去伤害很多众生？你只求佛菩萨保佑我自己，你伤害的众生，你没有想让他从此解脱，可以吗？有时候我问一些人说，我请你念往生咒回向给你共伤害的众生，你有念吗？他说我每天念大悲咒，我每天念大悲咒，最主要认为念往生咒就要死的，我就不爱死啊。那我念大悲咒，观世音菩萨可以加倍我啊，他大悲观世音菩萨。你有没有想到，你要寻求保护，是不是怕有人来攻击你，找你寻仇？那些找你寻仇的人，一定是你过去有伤害他嘛？假如你把他的痛苦解决了，让他得到身体恢复健康，他的心很安详，哪里还有冤亲债主？偏偏请你念往生咒给他，你不要念，你只要念大悲咒来保护。不是大悲咒不好，你没有办法根本去解决很多问题。话我虽然这样讲，可是你们知道，你们来这里慢慢的道场带领你们，你们起一个慈悲心，起一个忏悔心，有多少众生因为这样已经跟你结冤世界看不到？由于你们的心有很多在历代战争当中无辜被杀害，他认为自己是无辜哈，事实上过去之中，他如果不造某一些业，大概在那个灾难中他也会可以避过。像我们这里，我现在可以看到，这中午我讲的陈老爹还有那个李老爹，他们都是当军人从大陆跟着军队过来，他们也有经过枪林弹雨啊，不是也没事。这一次日本大地震应该全部都要死光光嘛，可是在那个地震没有被压死，海啸没有被那个海浪卷走的也是有啊。为什么在很大的灾难之中也有一些人就没有事情？甚至不要说这个啦，一架飞机下来也有 也有一些人说毫发无伤，有些人都粉身碎骨，同样在一架飞机里面，会怎么会有这种事？或者你看到有一些车子去撞悬崖峭壁，或者是落到海里面去，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平安？同样都在一部车里面呢，应该都是同命嘛。所以佛法里面讲，共业里面还有别业。我也许我去跟人家一起出去战争，我发了一念怜悯心，说那个人无辜，我不能杀害他，终使为了要保卫自己的同胞，非要把敌人打杀死不可。可是你是很残忍的，让人家慢慢死，还是一刀就让他赶快死掉的？嘿，也有不一样的花心。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一辈子有病哦？他从年轻一直病到老，有没有办法起床？没有办法。可是有一些人到年纪大了，要走之前抱他两三天，没有折腾他。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很多因缘果报的话，我相信这一辈子在佛法的熏陶下，再怎么气再怎么恨，你都可以把它放下。甚至于我们知道中国大陆那时候日本人欺负得多厉害，我们知道蒋总统他是老总统，他是以德报怨，没有叫他们赔偿，哎，对不对？那有些人不是哦，在我的面前他跟我无怨无恨，整他要让他死，不是很快就让他死，整到真的是非常残忍，非常残忍。所以现在每一个人的果报也不一样啊。我们学佛只是告诉我们，过去生中那些错误，我这一生中要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再犯，从今以后我应该要让自己的心更广大，这个才是重要的。不是说贴张红纸佛菩萨帮我消灾一下，好、哦、好幸运哦，我拿了多少钱结果逃过一劫，贴张黄纸我的家人不管他自己要走之前都痛苦，认为这样子几个师父排在前面念一念经他就能够消业障。我想到我们这个道场很多人都说听不到好话，可是好话阿谀谄媚你，对你的消业障有好处吗？大概没有。所以我相信我们这里的信徒都有所体会。那趁着大家来共修，晚上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我就希望说大家能够除了拜佛消业障以外，真正大一点点，你们平时看到佛经的文字知道，可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东西，让大家回去慢慢的去沉思这些问题，我自己将来应该走什么路，发什么心。有一位老和尚出来就告诉我们说，每天喝茶吃饭，茶是怎么喝的，饭是怎么吃的、哦、甚至我们做事是怎么做的，讲话是怎么讲的。老和尚跟我讲了一句可以让我们万味的话、哦、饭可以乱吃，吃太多顶多肚子痛痛拉拉肚子就可以了事了。假如呢乱讲话造成人家的痛苦不幸，那你就要负责任了。所以 台湾话有一句说，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要把佛法里面很维系的问题，在你们参加一次法会当中讲出来，非常难。每一次都是我来讲哈，可是现在我想改变个方式哈，请我们家里的这些师父们呢，有时候也来分享给大家听一听。今天我们请那个法言师来跟大家分享。还带小抄哦，
是很大本的一本小抄。我原本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本小抄。
师父，各位常住师父，各位莲友，阿弥陀佛。真的，我是真的是希望说，我把我最近体会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所以说我用了很多天的时间准备这一本大的小抄，可是今天居然发挥不了它的功能。今天下午各位在这边用功的时候，我没有跟你们大家在这边哈。其实下午处理了一件事情，我想在场的人可能很大的感受。
坐下来，人家不会激动。
坐下来看不到你们就不会激动。今天下午哈、就是我先讲最近这一天哦，我一直笑我自己哦，笑脸带着老狼狈。我这个腰哦，最近哦就是这样子，就规刚啊的安呢僵在这边，然后要拜佛哦，我拜给你们看哦，以前你们是不是这样子拜的，对不对？我是这样子拜。可是现在我可以这样子办，我真的是痛得很难过。可是我不敢去找师傅，因为我想说，我输这个怎样，我是怎该退输，都更小哎。可是今天就是很奇怪，我昨天我这个左脚的那个小指旁边呢，莫名其妙就肿了。昨天晚上就开始肿，我想光睡一觉看会不会好一点，可是没有。到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它变红。我想说啊，没关系，反正还可以走路。你们对我还很慈悲，反正拜忏有三天嘛，反正拜忏是站在那个地方拜的，可能不用走来走去，没关系。你想肿，我就让你去肿。可是今天听到师父说他的脚肿成那个样子哈、我就发一个狠心，我说我一定要去找师父处理事情看看。其实我不会主动去拜托师父去处理事情，可是今天我就很莫名其妙，我就居然厚着脸皮跟师父说：“师父，让他处理快卖好不好？”没想到哈、人家说善有善报呢，真的呢，我自己开口说我要处理看看，你知道我们今天处理一条多么，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讲出来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有参与哦。包括这个照相的这个、还有包括谁啊，你们自己举手看你们是谁。
我们有几个人、
你们自己去看看是哪一个人造业，我没有介绍你们，你们自己说啦、这个是什么一件事情呢？我这个腰这个脚、很奇怪哦，他讲的都对哦，就是左边哦，我这个腰真的是不能弯啊。它原因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把人家的那个脊椎拆掉，把骨头脚的骨头拆掉，不是拿去熬哈，是把重要的金银财宝、重要的机密文件塞在木桶里面，然后用那个木桶当做当工啊哈，木桶那个装当做支柱，那个支柱就这样子放在身体里面，干嘛？叛变。就是说过去是明朝嘛，在明朝的时候啊，为了说要叛变，然后把太子抓过来，不要让他继承皇位， 啊，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装在他们身上，认为说他生病了，然后偷偷的把他运出去。八十六位哈，好像是86位。为了什么要叛变？他们就是要拥立另外一个人当皇当太子。那我臭屁一下，拥立的人就是我。我那时候就想，我干嘛淌这个浑水？我也不想，现在我在想啊，我也不想做那个，为什么要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想，借着这个师父这个法门，你可以去了解很多过去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的事情。人家虽然说《地藏经》讲了很多哈，那今天这次我们拜的水忏里面讲的更那个梁皇忏里面讲的更详细，造什么业一定有什么果报。可是就我而言，我更想知道，我造这个业的时候，我是动了一个什么心念？我是用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所以有人会认为说，哎呀，不要这么迷信，什么事情都看他完清这一柱。其实我想不是看他完清这一柱，是说我是想更了解、更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有这个念头，我想了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以前的我会认为说，处理咱的人会系列的喝，那我们就诵经拜佛给他们就好了。好，可是慢慢觉得这好像不够，还有一个什么事情还不够。那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方法去了解你不够的是哪一个部分？上个月我有来那个拜水忏的人，可能有听那个卢桂老师分享了一些话哈。那卢老师当时在讲那一些话的时候，我很茫然，我很迷惘。卢老师说，众生教会他的一件事情。好，众生教会他什么事情？卢老师说，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生都做了很多业，然后我们伤害很多众生，可是我们就是一直求佛菩萨，佛菩萨你得来救啊，你就慈悲啊，你就救救他们啊，救救他们。我们只会叫佛菩萨，好像说这是佛菩萨你的事情，因为我无能为力嘛。你既然被称为佛菩萨，就是表示你有能力啊，可是我是众生，我是凡夫，我没有能力啊，所以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佛菩萨，希望你慈悲啊，佛菩萨你一定要慈悲来救众生。然后就这样子，哦，就像师父常常跟我们说的，你在都得呀，哦，每次信徒要来找师父，师父不在，我们就是一句话，师父不爹。他要来找师父的，反正师父不在呀，啊，哦，啊，反正师父不在，如果师父在，我们当然是啊，来，我们请他们上去喝茶，跟师父聊聊天啊。可是师父不在啊，下次请早啊，下次请你再来。我们好像有这种心态啊，那佛菩萨你是要救众生，你是慈悲的，可是佛菩萨救众生的事情是我们求就可以求得来的吗？啊，救众生不是佛菩萨的事情吗？你不去求佛菩萨不会救众生吗？好，那卢老师讲完那句话以后，我一直在想啊，对啊，我一直都这样子做啊，我也一直求佛菩萨，我做了那么多业，我杀了那么多人，我出了那么多主意，让那么多的众生因为我这个鬼脑子的乱主意让你们这样子受苦，我一直求佛菩萨请你慈悲要救救他们啊。可是没想到这是做对了一半呢，50分没闹了，没闹你给60分才及格啊，可是你做对一半而已。我是越听越难过啊。那天中午卢老师说，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其实我要去找他，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问。卢老师，你讲出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当时我听不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也不会去问我不懂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所以我只在那边跟他打哈哈。我问的问不出所以然来，他打的好像又不是我的答案，就这样子。然后因为师父那一天回来，从台北匆匆的回来，就丢了一句话，他还没入门啊，法治、法成、法言，你啥去你讲？ 我想说不是佛七才要讲吗？梁皇还早，还讲什么？啊，每次一讲到去供三个字，我就头昏眼花，脑筋一片空白。今天要上来的时候，我还是真的头昏眼花，一片空白，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可是今天我好像岔题了，可是这个我一定要讲。我本来是不想讲这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说我准备的这个部分讲出来，跟我今天所处理的那些事情，让我觉得我讲得很心虚。可是今天有菩萨，有那个老和尚跟侯教授说，我们所谓的低调，不是说啊我隐瞒我的实力，不是我隐瞒我的实力让你觉得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其实你的实力可以利益很多众生，你把它隐瞒掉，变成说你障碍了人家知道这方面的权利。所以刚才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一面听诗，我一面打妄想，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后来我就决定，我准备的部分，不管我做到了没有，可是我还是愿意讲出来。如果说你今天有吸收一部分，我跟你们结缘，那你们认为说臭屁那就臭屁嘛，反正也有人叫臭屁，你叫我臭屁我也没有关系。那刚才讲到卢老师的那个部分哈，我听了当然不懂，然后幸好有录音，那录音我就拜托法远师扣一份给我，我就重新慢慢的去听了一遍。那听了听，我发觉我好像有懂了一些。我懂了哪一些哈？其实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哈。这个业障在找上我们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感受得到，可能是某些人跟你讲些什么，提醒你某些什么，或者是说某些时候有某些事情让你知道，或者是说直接的就是让你生病。我想感受最深的可能就是跟着师父四处去弘法了，我们也不是说弘法了，我们去忏悔的那一些人。我也跟师父去过，所以有时候要出门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那个比较严重的地方，以前伤害比较重的地方，又会有很多人出来跟你说啊，你们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有些人甚至会当着你的面讲，我这一次一定要让你死在那个地方，有人当面这样子讲，那被讲的人当然会很恐慌啊，很怕自己说我会拖累的那一些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可是你越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你必须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真的是你必须要去忏悔的那个地方。我讲这样你们听懂吗？我今天尽量讲慢一点啊，我讲太快你们要跟我说，因为这是我的习惯，我控制不了。就是我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一定是你有某些因缘。那有时候呢，师父他为了是说怕要去的那些人过不了关，因为他讲得很白，讲得很明，讲的就是一定要让你怎样，让你怎样，让你怎样。有时候真的是过不了关的时候，师父会拜托那些，师父会请那一些人跟你交代说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子。那往往被讲的最重的人哈，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视死如归。我前几年跟师父去苏州的时候，我感受到这一件事情的严重性。很多人都知道我会晕车嘛，哈，我会晕车。那我有一个习惯，我坐车我一定眼睛向外看，我眼睛向外看。那就说交代很清楚哦，你们去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功啊，要观想，要持咒。因为我坐车我没办法诵地藏经，我只会持咒。然后我一致的目标就是看车外，然后一面看，哎，业障来了，看得出问题了。那一次因为我们人，那一次去苏州人好像三十几个人比较多，我们就租了一部游览车。那次很奇怪，那一次的师傅就一定是坐在我的左前方，我这样看师傅也跟着这样看，我看风景师傅看我，同样一个方向啊。然后每次师傅说法源，我每次都被这两个字给吓到了，你们知不知道？虽然这是我的名字，可是我常常被他吓到。我就说阿西哥安怎又出了什么事情呢？几次以后就知道，真的是吓到了。 因为啊，我也是其中一个被点名七个一定会死在那个地方，被死一定会死在苏州那个地方的人。可是我的心放掉了，我没有错，我看外面的风景呢，我也在持咒，我也在观想啊，我也在请说，我眼睛看到那个部分的众生，请你们都一起来。可是毕竟我们定力不够，尤其是到了一个新鲜的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就特别好奇。我真的我知道我的心放掉了。为什么？苏州有很多运河，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哎，他们的运河真的是现在讲还是真的是很阿弥陀佛的哈，很漂亮。所以说，业长就来了，叫你去持咒。说那天他跟我讲一句很重的话，我其实忘记了，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忘了哈，没记起来哈，你知道你要冲什么回啊哈？啊，带人修律师，你怎么个叫啊？哦，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习气哈，造业我们敢造，可是受报的时候，靠山在这个地方。
我家己也没
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严重性了呢，所以说我想哦，我不能拖累师父，那我也不能拖累这些人，我要振作一点，真的要振作一点，不然死在那个地方会很难看。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极光寺的某一个师父居然死在苏州，这是脸上很挂不住的事情。当然这不是问面子问题啊，那是当然每个人都不希望留一个恶名在那个历史上被人家这样子说，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啊，所以说每次人家都出来讲很严重的话，可是这样一批一批的人出去，就一批一批的人平安回来。那平安回来当然有他们的用功的，他们用心的程度，我想这里面最重要就是用心这两个字。好，你用了什么心，当然是受到一个什么回报。那众生出来讲你怎样，哦，那高僧大德出来交代你什么事情，表示说你在这一方面一定没有做得很圆满的地方，或者是说你这一方面你没有那个勇气去承担的地方。以前师父叫我出门的时候，或者是说常住指派给我工作去诵经的时候，我还逃累累出来，哦，反正就是每次出门就是把师父交代的啦，常住交代的啦，你把它做好就好了啊。那当然是善心的时候比较多，或者是说只做了哎交代这部分就好了，那其他的事情就得过且过。那最近，尤其是最近这一次，我就慢慢的有一点好像有一点点体会啊。我的体会是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很，我对于我过去的那个自己，我觉得我在滥用我会的某一项技能。因为出去做事情，大部分都是去诵经、结缘，那一定是会推派一些某一方面的法器比较能够使上的一些人，开样去爬下来的。那我想想我以前那个样子，我真的是在滥用我这方面的技能。我可能是说啊，下板啊，知道他怎么拿怎么去打，所以说缺一个会打下板的人，就会想啊，法源师你去啊。那以前十次叫我六次会推，我赢钱呢。尤其是台北的时候，我理由更正确，我大概去大概的头呢，你哪叫别人。当然我现在不敢说你叫我一定会去啊，我还是觉得说如果还有因缘的话，我也希望说别人去跟他们结缘。那对于这样子滥用的那个心态，这次我觉得是说，你如果你把这个身体抬出去做一件人家交代你的事情，你把它交差了事，过的是一天好，那你如果说你用你这个抬出去的身体的一些意念去做，说跟你要面对这些众生或者是这个团体的某一些人，让他们 知道一些佛法，知道一些因果，你过的也是一天，对不对？二十四小时也是这样子过，反正你出门回来就是一天啊，你这样混日子也是一天，回来你用用心去观想也是一天，时间很公平，一个人都是二十四小时，可是你用心不同，你的回报就会不同。那这个回报不是说啊，人家给你多少物质上的供养，我得到最大的回报是我很安心。师父常常跟我们讲，你们我们这一群出家人不要啊，就是说不要白吃这碗饭。但以前我会想，白吃这碗饭，我也领一份执事，法会的时候这个没没魔力，棉被从一楼二楼搬到一楼，从一楼再搬到上面的二楼，该洗的我也洗了，该煮饭的我也煮，人家 一餐煮四道我煮五道，哦啊，人家叫诵经我也诵经啊，很多人都没有出去诵经，我还有诵经啊，为什么我们白吃这碗饭？我想就是不安心，你没有很用心的去正视你出家人应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这是做出家人来讲，那对你们在家人的来讲，你们有没有很用心的去做你今天赋予你的这个责任？你做一个家庭主妇，你是不是真的把心放在你的家庭上？你做一位老师，是不是你真的很问心无愧的教了你的学生？还是说我反正我是公务人员，我一样领了几万块过日子，我今天是一个出家众，常住给我3000块，我不做你也是要给我。好，我想这是安心安我自己这个心的问题。慢慢的我会觉得这个也是消业障的一个方法。我想大部分的人认同所谓的消业障就是拜佛、持咒、诵经，大部分人认同。好，我拜佛、我持咒、我诵经，我就会得到功德。可是这一次哈，就是有一位我们今天我们这次排位有一位四川老和尚，他是这一次，其实他很多年前就到我们的道场，他跟师父过去真的是老对吗？就是
老同参。
他这次又特地从四川慢了师父2天回来，他一回来就对我们里面所有注重做一番开示，而且是很不客气的开示。我那时候我是被戒，如果是我不是被戒的话，我脸上一定挂不住。老和尚说了很多话了哈，那我今天只用一些，用我今天要举的这个例子。老和尚说，你们每天拜佛啊、持咒啊、诵经啊，都在那一片蒲团上面，对不对？哦，你们家也有可能有蒲团了，就是在那片蒲团上面。然后呢，诵完经、拜完佛、持完咒，离开蒲团，忘了，心念跑了，习气来了，忘了诵经。诵经，对，诵经，诵经诵什么经？诵地藏经、诵金刚经。可是地藏经讲什么？我现在问你们，你们可能会跟我讲一大堆。地藏经里面就是讲生气因果、孝顺父母，然后了解什么因什么果。可是我们大家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生心因果的吗？我想如果你真正生心因果的话，你会了解你的习气是什么。你把你的习气改掉了，不再伤害众生，不再伤害这跟你所有一切有缘的无缘的众生，我才相信你是身心因果。而不是说哦，今天我身心对啦对啦，我没有错啦，出来我跟你说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错了是错了，错了以后呢，以后呢习气还是一样啊。其实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是很蛮严肃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是我最近体会到的一些事情。 我越来越发觉修行这条路是真的是很难走，要走的说你数十年如一日真的是蛮难的，就像各位一样，你们说数十年如一日这样持地藏经或者是金刚经或者是什么经，我很赞叹，这是很难的，因为你们要下很大的决心。可是修行好像没有捷径，没有什么捷径。我再举今天一个例子，我最近常常下午好像得了那个厌食症，我看到东西我很饿哦，可是看到东西我吃不下。今天晚上我坐在那边，我在烦恼的时候，我想说我惨了，吃不下要怎样，中午也没吃，晚上又早上又随便吃，晚上再不吃加上紧张，等一下一定昏倒。我想说得厌食症了怎么办，那刚好有众生啊出来跟师父说要饿死他，要饿死他。我不知道他所谓的他是谁啦，那当然一定是有我啦，因为我最近得了厌食症了，我不想吃饭啊，得了厌食症的人时间一久一定是死掉的嘛，没有力气。那师父就讲了一句话，是要咬死要让那个贪吃的人咬死，是不是要让那些贪吃的人要让他们饿死。他们说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所谓的饿死可能不是说真的是饿死啊，就是说可能会让你肠胃有毛病，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人一定是包括是我，因为我就是不想吃啊，我一定会饿死啊。可是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给我一个，今天给我一个最大的最大的体验。我今天就在想，我有那么贪吃吗？我一直在克服我自己贪吃的那个念头，看到好吃的东西我尽量告诉自己不要动念。各位大德，你们送来我们极光寺的东西都是你们认为最好的东西，你们才有送来，对不对？即使是包括香蕉包括苹果包括什么果，都你们一定是认为是最好的，你们才有送来。那么我们也是用我们最大的欢喜心接受你们的东西。可是有时候我想不要动那个念头，可是我更坏的一个习气是说，我自己不动念头，可是当我看到别人动念头的时候我会生气。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修行三个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然后呢见山又是山。我现在见什么都不是什么，我也不是第二个阶段，不是，我是那个习气让我有那个贪念。我这个贪念不是因为我贪吃，而是我看到那个东西让我生气的这个贪，让我今天造成我今天不想吃东西。我想这样，你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
我来补充一下。
刚才法言师讲的这个，我们自己很清高，对不对？我有定力，看到这个东西，我已经不起贪念。有一些人，该吃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东西我不要吃。那看到别人吃的时候，他说我很生气。我觉得定力不够，人家吃多少跟你都无关，可是你认为你自己清高，我没有吃，你起贪念你吃。哦，刚才讲到这个饮食的问题，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在座的诸位，前几年我曾经讲过，请各位在家居士不要害出家人动贪心，今天看到这个好吃，明天看到那个好吃，不是心在道念上，是在什么东西好吃？你有没有吃到谁那个好吃？哦，你那天买那个东西很好吃，道念没有了。贪念如果养成，让人家起贪念的话，如果人家堕落，我觉得要负一点点责任哦。出家人本来那个心念就是什么来吃什么，不应该有这样。 因为有在家人鼓励，那个东西很好吃。我如果你们看到我笑了，喜欢吃这个东西，下一次这个东西哈源源不绝。你们不要认为这个没有关系呢，哦，我要占他一点时间，他会说师傅你讲多一点点。这个我还在家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因为觉得那时候没有多少出家人，如果把握到哪一个道场比较有出家人去讲经的时候，我会把我的工作做完，把所有时间全部都泡在那个道场里面。最主要就是说挖一点宝啦，因为我们那时候经本很少，甚至于那些老和尚讲的那种有白话注解的几乎没有。我在电台要讲经，我当然只有到道场去挖。那有一天我的班是到9点多钟，我10点多钟完了把工作做完，我骑车到那个一个道场去，他们也是11点半吃饭的，我到骑车到那个地方已经快要12点，人家已经要结斋了我才到。他们看到我去哈，说实在在那时候他们看到我这个在家人比看到出家人还客气。为什么？全台湾省唯有我能够在电台广播讲经那么多人听，其他法师顶多只是在自己道场讲，所以人家把我定位成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觉得那个讲出来不是我要他们定位的。他们一看到我的属性姓李，啊，李小姐来了，那我们的饭通通吃完了怎么办？因为我还没有出家以前自己烧饭自己吃，我很忙，要烧一餐自己能够从早上吃到晚上的东西哦，实在有时候也很难。那我就说不要紧不要紧，没有饭不要紧。为什么？我看到他们那里有一盘面，我说我最喜欢吃面了，因为有面那我就很喜欢。其实我是为了不要让那些人再去煮饭，我才方便打个妄语。我不知道这句话就引起那里面的一位老师傅说，哦，你喜欢吃面哦，那我没有发觉，以后每一次我去都有面吃。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了他有面给我吃。等到那一位老师傅啊，80几岁快要90岁的时候，我已经出了家，然后有机会，因为那几位老人家很疼惜我，我当然还会去看他们。他看到我的时候说，啊，某某人来了，赶快去煮面。我已经忘记几年前我还在家的时候讲的这句话。那里面的人就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输败啊，你爱吃面吼，你若要来他若知道就快用面，我要去他就赶快弄面。你看我是没有贪念哦，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吃面还是吃什么，一直到现在为止有什么能够让我当药食把这个肚子垫一下。经常一个大法会，我们那个圆冲师傅说，早上看你只有喝一点点东西，中午也没有吃，你顶得住吗？他还跟人家讲，我说你不要引起人家的紧张。像这种事情哈，如果真的是很贪念，他以后哦，今天没有面呢，你弄面来给我，我修行吗？我没有修行。所以你看，无意之间我讲了一句话，有这样，我们这里的一位师傅。因为我出去口袋是绝对不会带钱的啦，我从小很少带钱，所以我出门大概没有钱。他们说今天走远路师傅请客，我笑一笑，要请客那得要几十里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没有买东西，他们跟我出去很倒霉，也不敢买零食吃。那后来有一天，我们这里有一位师父说， 很喜欢吃甘蔗，惨了、啊！以后我看到经常有人买甘蔗来，他不知道他一句话能够让信徒这样子。然后有一天他，我说啊，你怎么又买甘蔗？啊，这里某某师傅很喜欢吃甘蔗啊，你看我们的福报能够销售多少？所以如果以不要说以前哦，那个大仙寺的开餐老和尚，有一次我上去了，已经出家，那边的一位比丘尼带我上去的时候，去顶礼我们的老和尚，他永远是打赤脚，他穿的那个衣服真的是破破烂烂补的，而且是染墨水的衣服，不像我们现在，蓝色比较好看，灰色也不错，都是穿那个一整个染整的东西，他不是呢。那我就他说啊，带我去见老和尚，在那位比丘尼那位师父思想，他你不要看他是普通比丘尼，他是在台湾鼎鼎有名的某某人来出家的。我顶礼，我说请老和尚开示。那位老人家，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位高僧，瘦瘦的、小小的、干巴巴的，穿的那个衣服又不起眼，好、哦。有一次人家说要找他们那边的法师，我听说法师在我们那个课堂这里没有法师，那个要去找他的人傻傻的要去找，其实就是要找这个老和尚，很怪呢。如果有人看到哦，慧生哦，全台湾省有名呢，他应该要摸我的头几圈才对啊。他看了我一下说，你要问什么？我不会讲。他的徒弟就说：“我师父我很没面子，那慧生法师是全台湾省有名，虽然刚刚才出家没多久，全台湾省有名的。”他看看我说：“你别问啥，我不用跟你讲啊。”他的徒弟觉得很难堪。可是正好碰到我这个人，就跟他说：“那老和尚，你说跟我讲哈、哦，不没哈啦，我该讲讲没哈啦。”我说：“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没哈、啊？”老人家就问我：“你哪里人啊？”啊，我说：“我是嘉义市。”哦，你是嘉义市哈、哦。就是比较开化的都市，对不对？我们这山里人，山里人跟那个城市人讲话不投机，他不要跟我讲。嘿，碰到我说老和尚怎么样不投机，你跟我讲一下，我总要知道为什么不投机。这个老人家几句话不像我们这么啰嗦，他说这样啦，山里人每天只有两样菜，我们每天都有菜吃，你们 城都市里面的人每天很多菜，看到今天也是这个菜，明天也这个菜，就把桌子翻掉了，那么多菜你们 没菜吃，那我跟你说什么？还有我们在山上的出家人，两件衣服，一件晾在竹竿上，一件穿在我身上，每天我们都有衣服穿，那你们城里人整柜子衣服每天都找不到衣服穿，有什么好讲？没话讲。这个当头棒喝，我觉得他的禅机是慢慢去咀嚼那种味道，他没有说什么。我们现在的出家人每天都讲吃这个吃这个，对，像现在有时候下大雨，东西都烂了，大家都旱季猴啊，吃了要惊死啊呢，没东西吃。你们想想看，以前人家过的，就是在近代的那么一个高僧也是过这种生活。我们现在说哪一种东西很健康、很营养，那个又很好吃，整天都在物欲上追逐。那些老和尚怎么会看得惯我们？今天人家就告诉我们，不要养成 出家人跟在家人那种奢侈的行为，你们看看我们那东西多少啊，他们说全台湾省再找也找不到这么多东西吃的。我心里想想，我不知道要成就大家的导演还是成就大家的贪念，来极光寺有东西吃。所以你看讲一个吃，你自己不吃哦，你还恨人家，你没有骨气。出家人看到人家的东西你要吃，我觉得心不是应该起这个啦。所以老和尚还是认为他不对啊，你自己不吃然后人家吃啊。他刚才讲了一句，看到人家在吃我很恨，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引起你们贪念。我想这个我们没有那个开山老和尚那种定力吧，他不会跑到嘉义市或者台北看到每一个人业障鬼，业障鬼你们该死了下地狱，他没有啊。可是等到有因缘他给你两句，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请你抓回去。
来，我们预计是8点半。
不行，我补了这么多米，后面再补回来一点。
哎，我继续讲那个卢老师那一篇，因为他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对啊，我求佛菩萨，佛菩萨你是慈悲的啊，你一定要帮我救众生啊，那些众生那么苦，你一定要帮帮我的忙啊。我也很认真，我也在诵经啊，我一定我做个乖宝宝，做个乖徒弟，做个乖弟子，我也认真在修行啊，我也认真在诵经持咒啊。所以说佛菩萨无论如何请你慈悲，要救救那些众生。这不对哈，他众生跟老师说做对了一半。那后来我去想啊哈，那当然卢老师有后来有说是哪一半没有做到，是哪一半没有做到？他们说，不只是说希望把救众生的事情交给佛菩萨，而是你要把心放在众生的身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是试图用我理解的跟你们讲，因为我们过去生。因为我们的习气，我们让很多众生受苦，不管是身体的或者是精神上的折磨很多，那我们只会叫佛菩萨。可是那些众生，这是卢老师讲的部分，可是那些众生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却没有去想他们，我们没有去想到他们，我们没有去想到他们受的苦。或许我们有想到他们真的是受苦，可是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字面上的感受，或者是说你用你自己受到的那个程度去模拟他们的程度。那什么叫做字面上的感受？譬如说有一阵子我们就专门处理五马分尸的事情。五马分尸你们知道吧，用五个绳子将头两只手两只脚绑着，然后用五匹马同一个时间向五个方向拉拉哦，就是把你的手啊、你的脚头拉掉、拉断了。就是
先说在马尾巴点
啊，对，点火，哎，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动作，让马同时受到惊吓、受到的痛，然后他们同时走，这样才有效啊，对不对？你五马分尸，如果说一只马跑了，四只马跟着跑，那没有什么作用，一定是同时让你这五只同时这样子断掉。那如果我跟各位说五马分尸。是不是很痛？有多痛？不知道。你们只知道很痛，对不对？五马分尸一定很痛的啦。今天如果说你拿一个刀子这样割，不小心自己割到，你就这样会害害到不害啊？何况是五马分尸，把整个都给扯掉。如果说今天让你这样扯掉，我不相信你会说不痛。我们知道他的痛，可是怎么痛、多痛不知道，可是真的是很痛，这就是字面上的感受。
我没有被撸过啊。
我们知道众生很难过，多难过。然后第二种，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一样，我这个变成僵直性的腰酸背痛。你们这样弯腰拜，我只能够这样子拜。你们表面上看到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这届书嘛就拜了一样。可是我一面拜，我就这样，我就跟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我想众生可能是跟我一样这样子的痛，因为你们的痛是我造成的，可是他们真的是比我们还要痛，那我们理解不到。所以说，虽然说四川老和尚一直跟我们说你们诵经诵经拜佛拜佛持咒，离开蒲团就忘记忘记忘记，其实离开这个蒲团过生活也是在诵经啊，可是我们忘了。所以说众生跟卢老师说，把心放在我们的心放在众生身上去感受他们。我相信各位，你们一定透过电视、透过新闻报纸、透过很多媒体都知道，现在的人很心狠手辣，有一些人呢，不是说全部了，很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尤其是看电视的时候，那个演的越逼真，我们就越恨他。你哪家看哦，这个呢？啊，然后那个被害的人，我们就哦，够可怜的啦，你哪家可怜啊你？我们是不是很于心不忍那个被受害的人？如果说你今天把心放在众生的身上，就我的体会，就是说我们把心放在我们过去生伤害那些人的众上，我们用一个于心不忍的心去体会他，我想这可能就是说把心放在众生身上，你于心不忍去伤害一些你那些众生，你不会这样子做，那么你就不会跟众生结缘。好，这是我听到后来听到录音以后，我慢慢去体会到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体会是不是跟卢老师当初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样同样一个道理。因为那一天我真的是很急，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想知道的答案。因为我想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这样子做。我们学习到了，只是说我们赶快求佛菩萨，你佛菩萨你赶快慈悲，一定要救他们，他们现在这么苦，一定是由你才有那个能力救他们，把自己跟佛菩萨分割。当然我们不是佛菩萨，可是我们没有把心放在众生的身上。那今天我还是在学习，我只是很庆幸说我跟着师父跟着你们大家，今天不是你在家我出家的问题，我是觉得说我们一起跟佛菩萨跟师父学，我们都是同样的。我今天透过大家跟我讲的一些话，或是你在处理的某些事情上，我感受到了一些事情，我是认为说我自己也在慢慢的懂。所以我越来越体会到说吃白饭啊，当然不是白米饭啊，白吃饭啦，这个白吃饭是什么意思，我才会觉得说我一直很埋怨我这十几年了真的是乱过日子。当然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乱过日子，可是我是觉得我现在学到的我体会到的，或许是说我过了明天我就忘记了，可是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那个心。如果说你们今天没有那个心，你们不会这么辛苦坐在那边听我在那边胡说八道，你们一定有想体会到让你们自己能够更有能力去帮助众生的这样子的心，你们今天才会愿意来。不然说真的，在极光寺拜忏是很辛苦的。你到别的道，因为我以前也在别的道场待过，当然不是去出家，很轻松。你钱交过来，你来不来拜忏那是你的事情，没有严格规定。我们甚至把牌位吊着，不是像这样子贴着哦，是用蛇啊吊嘞，因为白位太多，多到没办法贴的时候就用绳子吊。可是感受是什么？所以说各位，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你也让我浪费了一个小时。我只是希望说，不管你们今天，我这样那么啰嗦跟你们讲了那么多， 你们听了多少。我一直觉得有时候理解是需要时间，那或许今天我懂了这一点，我跟你们结缘，哪一天当我不懂了那一点的时候，希望你们也跟我结缘，好不好？阿弥陀佛。超过两分钟，
我觉得刚才法言有讲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们看到那个戏剧里面那个事情，咬牙切齿非常恨那个人，那个做坏事的人，非常同情那个受害的人。我记得大概应该是在一两年前，有一位居士跟我讲了一句话：师父，以前我看到戏台上某某人的时候，我恨得咬牙切齿，这种坏人哦，该千刀万剐。结果出来向他要债的，恨他恨得不愿意原谅他。他说：“我就是戏台上我最恨的那个人。”你们现在如果受到一点点什么，都认为我很对啊，我有什么不对？你发一张帖子我也来了，人家拜两拜我也拜两拜，人家拜三拜我也拜三拜啊。甚至也许我比较有能力，我的钱掏得比坐在我旁边的多。那你真正有体会到像你现在你觉得某某人让我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不顺眼的人让你气得很生气的，你看他现在看不惯，你以前没有是那种行为让人家生气吗？所以我现在经常如果某一些人有烦恼的时候，我说如果你要把这些人全部弄到让你顺意，你才觉得我跟这些人相处很好，在这个娑婆世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住，对不对？要把别人对我讲话很客气，我想他怎么做都怎么做，你有没有想到过去你就是让人家对你有不欢喜？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了解佛法以后，不要去要求对方，我要求出家的这些人能要求自己把自己做好，用你的身教让人家看，他不看，他将来要落入哪一种境界那是他的事。你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啊，或者是跟同事相处，如果是这样看哈，那个公司、那个家庭都是西方极乐世界。我常常觉得佛菩萨很慈悲，弄一些功课让我做，别人不能忍的，要看看我能不能忍。也许我以前就是那样伤害人家，所以我见过很多的事情，我都觉得那是佛菩萨做功课给我做。我很幸运呢，以前我如果写字多一点少一点，我认为好像进步的步下面我们大概会写少，其实人家少那么一点点啊，他就是少啦。可是我下面偏偏要写这个少年的少，一定要多那么一点点。老师不跟我讲哦，他跟我打个叉叉。如果是我们平常其他的同学，他会把一个字用红笔写的大大字让他看，是这样的。我们老师不给我叉叉，他跟我讲，人家要写五个字，你要写25个字，哪有这样？我在想，哦，那我写小心一点点，大概那一点老师没有看到，再把那一点点大一点点，他再给你一个叉叉。在25个字就是一行了， 他直到我弄会为止。我觉得没有老师那么慈悲那么耐烦啊，对不对？写作文他就是这样的，让我还有如果那我们用的词人家用错了，他会打个框框，这两个字应该怎么样才适当，我如果应该用三个字，它是三个空空的框框，你去想这应该放什么。可能我现在看佛经可以看懂一点点，是老师用这种心来教我，我到现在我非常感谢老师，如果他帮我写了我三个字填上去，现在早就没有印象。不过现在我还是写的不好啦，有时候有边读边无边读想法，这边有个什么字，大概是这样子吧。其实你看中华的华，这边如果是一个火字边啊，不能念华呢，或者一个日字边，那个本来是华嘛，为什么有些字念叶，对不对？那这个明明一个果字应该大概是角裸吧，我们老师大概他不会同意，他打叉叉，他要让我自己去找。如果我没有耐心，为什么你对其他同学那么松，对我这么紧？我大概看佛经有时候也看不懂，所以我佛经看不懂我会要弄懂不可。在我们人生的这一条路上，以前明明做错了，你向下比哦，你认为我讲话没礼貌，对不对？你没有看谁比我更没礼貌，你为什么不讲他，是讲我？我心好痛，为什么你不跟佛菩萨比，你就跟那个比较不好的师父偏心，为什么他不好你不讲他？我说你做的不好，他做的比我不好，为什么你不管他，你管我？请问我们这里大家是不是都是这种心态？如果佛菩萨每天跟我们讲客气，很好很好，你虽然造业哈，总有一天你会觉悟的，不错不错，你跟我讲你什么要改，慢慢改，改到死掉了那样没有改好，那怎么办呢？我很急，觉得我已经哈，人说离观察足近的，不知道哪一天要咽气呢。如果现在我没有做好，来生来世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碰到佛菩萨，我还愿不愿意接受佛菩萨的教化，不知道。所以我们头吃头摸，就是一直在轮回，上来了欢喜一下，下去了又 大哭大叫。我常常看到有些不做功课的父母亲很生气，打他阿伯我不干，阿伯我不干，他说你整天看电视功课都不做，我不看了不看了。可是妈妈一走开，那眼泪还挂在这里，电视又开开。请问你们来接近佛菩萨是不是都是这种心态？事实上我们不好，旁邻居的人，那个妈妈在教你这样没有规矩，那个隔壁的阿姨就说你这个儿子已经很不错了，你不要打他了，对不对？他去抓人家的东西，没有问伯伯我可以不可以吃，或者是阿姨我可以不可以吃，他就抓，没关系没关系，他很好，他应该可以吃。做父母的想教旁边的人称他，你看人家阿姨说要给我吃的呢，妈妈你怎么这样子骂我？嘿，你以为我们不是这样吗？佛经是佛经，我是我，都把自己认为自己是对，难怪我们要轮回呢。那我一直想，我在佛经里面所体会的，我讲我不是讲经给大家听，只是把我的体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我不是呕心沥血去体会，可是我真的每一句或者每一个小小的事情，我都会去体会。我可以这样做吗？人家赞叹我，我就认为我自己真的很好吗？我昨天晚上就讲了，有一位三十几岁，后来那位法师真的很可惜，四十几岁走了。李小姐，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对不对？讲经给人家听，你自己拜拜看。我就是认为我应该拜， 用了好几年功夫呢，我后来到别的地方没有环境拜，我才没拜呢。可是现在我走路，他们说不像七十几岁。哎呀，不是哈，根本就不用功夫就可以得来了。想当年我这个脚哈，不知道拜完几柱那种香啊，哦，没有五十斤也有二十斤呐，啊。你们那都是几两几两的，我那个几柱香就是几斤的。所以学佛法，我希望大家真的用心去体会。如果真正在我们不要说只有一点点错了，还要求那么好吗？我妈妈叫我擦桌子，她是你擦了她不看，等到干了她用手摸一摸，好像这里还黏黏的呢。如果我认为我已经擦得很干净，你还要怎么样？我是要求我差不多先生，自己是差不多先生，因为我妈妈的言教非常严的教我，我还留下那么一点点。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她绝对没有说差一点点没有关系。可是现在有很多人自己讲，我这样已经比谁好了，你看不过去你就不要看。她是慈悲要让你去轮回的，请各位不要上当来这里。大概你们听不到好话了哈，我讲的都是不太好听。有些人说脸面挂不住，留给我一点尊严好不好？你是要面皮，还是真正你体会佛法，每天在法喜充满之中？这就要靠各位自己去选择。我多付了15分钟时间，啊。那我也希望我这喜欢讲话的人讲的话没有白费。阿弥陀佛。好，请大家站起来。